传书，书接前文。
丁彪家一边打着，一边偷眼观瞧，暗扯大指称赞。别看徐良长得其貌不扬，真有功夫。我认为这小子就会耍贫嘴，鬼点子多，会欺骗人。闹了半天，真有真和的。哎呀，也就是我灵，要换成旁人，早就打败。不过看这意思，徐良越打兵力越足，越打招数越精。时间拖长了，我未必能赢得了他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有主意了。林玉一想，我叫金彪侠，我会打镖，我身上带这六只镖干什么呢？这不是装点门面，干脆我用暗器就得了。他打定了主意之后，宝剑的招数更加隐，打来打去，金彪侠使了个败势，一转身是抽身便走，故意的身子还一摘呗，那个意思是脚底下没站稳，惊慌失措的样子，直奔脚门。徐良一看，压刀就追，韩立玉，你先别走，我还没打够呢，留步。徐良就追上了。林玉心中暗喜，徐良啊，嘿，看来你还是年轻啊，经验不足啊，被本帅使了个烟炮鬼吹灯，就把你迷惑住了。你一追我，你还活得了吗？哎，心里暗自得意，斜眼几脚一看，徐良追来了，而且离他就有五六步远。再看金彪侠，咔，像闪电一般，把宝剑交到左手，看右手在镖囊里蹭蹭蹭，就瞪出三只金镖。说金镖啊，不是黄金的金。那玩意倒不好使了，要一只镖都是金子的，那得多沉。这个金是一斤二斤的金，将来这一只镖上称腰一摇，正好是16两，故此叫金镖。您呢，别错理会这个意思。在古人打镖的时候，那是有分量，有打3两2的，有打4两7的，最多的也就是8两。要能打到1斤的，那得多大的功夫？人家林玉又使的是金镖，为了有把握起见，他拽出3只，就见个冷不丁一挥拳，一抖手，这3只镖同时发出，直奔徐良致命之处。徐良离着他才6步远，1步5尺，6步才3丈，这玩意离得太近了，就是大罗神仙也难以躲过。杨平、小七杰、开封府的官人在旁边看着挺着，一看林玉一转身发了暗器了，众人的心忽悠一下提到嗓子眼。蒋平啊，把眼闭上了，完了，梁子完了，心中暗想：梁子，你看你专门打暗器，今儿个你家暗器把你揍了，肯定躲不开。这3只镖，一只奔徐良的面门，一只奔徐良的肛膀，另一只奔徐良的心口，一条线排列来的，要不怎么都是致命之处。徐良其实早住了眼，他是干什么的？他跟金彪侠林玉动着手的时候，他就发现林玉眼珠直转， 去那金龙暗巷看见没？这小子像鬼脸子的，不然不能是这种神态，我给他留神。已知邻居假装一拜，脚底下滑了一下，居然暗中好笑，心说你甭给我使腰炮鬼吹灯，在我面前放迷雾，大平的地你摔什么跟头啊？这是迷惑我小贼，你想干什么？林玉望越了门洞那一跑，徐良在后头追他。别看徐良脚步挺急，但是并不快，他是干跺着脚不出步。徐良那眼睛就盯着林玉，若见林玉肩膀头一动，手那么一动，徐良明白了，逃汉街了。老天爷，我躲不是躲不开，我要一躲就没意思了。小子，你不是发飙打我吗？今天我亮手绝的，我也使使镖，我用镖接你的镖，叫你知道知道山鸡燕飞等闲之辈。再看徐良，很迅速的拽出三支镖，一抖手，迎着林玉的镖就到了。这玩意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太难了。怎么个接法呢？标尖对标尖，你也慢说，一扬手扔出去，你就拿着两只手往一块对，比认真还难，能那么容易？但是怎么叫绝艺呢？一般人都能做到，那就不成其绝字儿。徐良这也叫艺高人胆大呀！打他出世以来，这还是头一次冒险，他心里觉着有点把握，故此把镖发出，耳轮中就听见咔咔咔咔，发出一阵悦耳的金属声，六支镖同时落地。闹了半天，徐良这三只镖正好碰在林玉的三只镖上，果然是镖尖对镖尖，把林玉的三只镖击落。就这一下，徐良的身价就提高了百倍，把林玉整个给惊呆了，汗都下来。林玉心中暗想：哎呦，我叫金镖侠，要跟徐良比差天地，这小子怎么这么大能耐，他真有绝的。可他就忘了，这是战场，这是玩命的地方，不容你多加思考。他光顾吃惊，忘了徐良了，姚希就利用这个机会往前一送，上级往底下嗖哇一腿，正劈在林玉腿肚子上，金镖侠站立不稳，扑通一声摔倒在地。小郎君沈明杰、小元霸鲁智捷蹭蹭就跳了，到这不容分说，磕膝盖一顶着后腰眼儿，别动，拧胳膊把林玉捉拿。这林玉是阎王寨的大帅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他一被拿着几刀兵犯，阎王寨的军兵天赋寨主一下散了心，哥哥兄弟快逃吧，快跑吧，上房的上房，上墙的上墙，四散奔逃。当然了，开封府的官人能放他们走吗？尽量在后头追上，有的在大门口把他们的命夺了，有的死在十字街西，有的死在庄村口，还有一部分是落荒逃走。特别是那祠堂里头还有一部分贼，有个小贼头啊叫滚地雷庞顺，在这里正大吃八喝的时候，听庄子里打起来，庞顺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命人前去探听，时间不大，探视的人回来了， 可了不得了，庞寨主，快走吧！我们的人死走逃亡，大帅都叫人家抓住了。车将军、金将军也双双被擒了。这庞顺一想，如果我带着这些人前去抢救，再给把我们这些人都搭上了，也抢不回来呀。干脆留着三寸气，再回去送信去得了。所以他带着他的原班人马，平安地跑回阎王寨。阎王寨的地点呢，离徐良他们动手那比较远，所以他跑也方便。单说徐良，提着金丝大环刀追杀了一阵，看看天色快亮了，这才提着宝刀回到院里。这场战斗宣告结束，抓住俘虏，连当官的再当兵的29人，死的110多人，伤的80多人。蒋琳跟徐良一商议，应当把这些活的送往大同府，交给钦差大人严查散升堂审问，从他们的嘴里头好要口供，死者就就地掩埋，受伤的本着人道精神找大夫给调治，然后根据罪行该杀的杀，该放的再放。咱们单说这老员外马忠，等到天亮领着家人回来了，一看我娘，到处是鲜血，到处是死尸，把老头吓得魂不附体。但是呢，他发现官人取胜了，这还是值得可喜可贺的，跪在地上给蒋平、徐良逢源磕头，是千恩万谢。蒋平拍拍他肩膀，老伙计，你们家这是不幸之中的大幸，看见没，昨天晚上经过浴血奋战，总算把贼杀了个死走逃亡，我们大获全胜。不过呢，你在插树岗这地方也不能住着，你知道什么时候阎王寨派人来报复你，恐怕对你们一家都不利。反正你也有的是钱，干脆把财产变卖了，远走高飞，找一平安之地才是。蒋老爷，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一天我都不待了，房子地我都不要了。这马忠带着老伴和女儿马小娇，就在当天准备了几辆车，拉的是金银细软之物，跑到中原逃难去了。哎，他这一走还算对了。蒋平把这一切事情料理完毕，派人看守插树岗，寺外下了帖子，这才班师回大同。到了大同，蒋平和徐良见着严查散，把经过如实说了一遍，严大人大喜，命人赶紧把林玉几个押在死牢，等有机会审讯。人家这头庆贺暂且不提，单表这些小贼，急急似丧家之犬，茫茫如漏网之鱼呀、啊！这路跑啊，后来发现官人没追来，这才把心放下。在小头目庞顺率领之下跑回阎王寨，一进天王殿，庞顺跪下拿磕膝盖当脚走啊，这路哭啊，王爷大事不好了，各位啊，大事不好了。单说这大贼头天德王黄伦，黄伦今儿个还挺高兴，早晨起来梳洗已毕，在天王殿这办公。正办公的时候呢，宁夏国派来使臣了。这使臣人送绰号八宝大将军，叫曹天豹。在前文书咱说过，有个叫八宝将军曹雷的，那是他亲哥哥。这曹天豹奉了宁夏国国王赵元豪所差，往阎王寨 护送慰问品，500头牛，1000只羊，300匹战马，金银财宝3车，把东西这一送来，黄伦喜出望外，就在天王殿设盛宴款待宁夏国的使者。偏错寨主几百人全在这陪着，在古药声中正然高谈阔论，哪知道唐顺这一回来泼了他们凉水，大殿里就是一乱。黄伦赶紧把酒杯放下，手捻虚髯，探身去往下观瞧，一瞅是庞顺，他心里都不解呀。他昨天庞顺随着军师和大帅赶奔插座岗接亲去了，怎么他回来了？难道出了什么事？但他以为不可能，因为派出去的人都是阎王寨的应酬，刘学角和大帅那都什么功夫，车金远、金德利那都是什么猛将，而且派出几百名马队，他怎么能出得了事？你说没出事，我这位怎么这么狼狈，满脸都是血，浑身上下都是尘土，就知道有不祥之兆。他把桌子一拍，唐帅，究竟是什么回事？速速奏来！哎呦，王家千岁啊！昨天我陪着军师大帅还有几位将军到了插座岗，满以为是一场喜事，哪知道我们中了对方的计策了。也不知道那老头马忠怎么跟开封府的人勾搭在一起了。那三江府蒋平、白眼梅、徐良、三侠五义、小五义、小七杰众人在插树岗布下天罗地网，结果我们不知道全钻到里头了。经过一场决战，军师当场毙命，大帅跟两位猛将三个人被擒，弟兄们死的死，伤的伤，就剩下我们60多人跑回来了。喂，黄伦往椅子上一靠，是容颜更变，天王殿上死一般的寂静，全傻了。这事太意外，因为派出的人那都是阎王寨的尖子，让开封府没费吹灰之力打得如此狼狈，那将来开封府的人要到了阎王寨怎么办？黄伦一想，我10多年的心血不白费了吗？我用什么抵抗？故此他吃惊。旁边这位宁夏国的使者曹天豹说话，王爷，听方才这么一说，金彪侠林玉让你抓住啊，不错。哎呀，真是不幸啊，不幸啊！可这事也不奇怪，人有失手，马有漏蹄，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。既然被抓住，就说明他没死，咱们还可能把他救回来。王爷，你应当马上派人赶奔大同府抓奸反狱，把活着的人全救回来才是。黄伦一拨了脑袋，嘿嘿，谈何容易。曹将军，你刚来你不清楚，现在当今皇上派了个钦差大臣，就是枢密院使严查散，这个严查散是包黑子的徒弟，如今奉了皇王圣旨查办大通府，他这一来对咱们是大大的不利呀。如今我们的弟兄每一天都有被抓，每一天都有死的，那赃官说什么一定要把匪患肃清，当然也包括咱们阎王寨了。插树岗一战，这是敲个警钟，你看着没？
用不了几天，他们的大队人马就得到我的阎王寨，我用什么抵抗？就像你刚才说的，派几个人去砸奸反狱，这不是笑话吗？大同府在人家官兵手里，铜帮铁底，戒备森严，又有三侠五义众人在那保护，我们进得去吗？即使进去，能活得了吗？如果打急了，咱们这把柄在人家手心攥着呢，严查咱起意来的，先把人都杀了，咱不空去白回吗？更加速几个人早死了，因此此计不妥。
这怎么办？
大家就议论开了。正在天德王无计可施的时候，在人丛之中走过一人，这人是个大个，长得挺瘦，但是骨架挺大，面如重枣，高王法髻，金簪叠顶，身穿又肥又大的灰布道袍，背后背剑，手拿拂尘。此人是谁？正是三首真人刘道通。这个刘道通在江湖上号称五真人之首，这五真人呢是五个老道，都是他的七师兄弟，什么九天真人马道元、七星真人梁道兴、双头蝎子吴道成，这都是他的师兄弟。但是那四个都死在徐良的刀下和欧阳春的掌下，如今就剩他老哥一个，他在中原无法立足，这才逃到塞北阎王寨。黄伦呢，久闻他的大名，加封他副军师之职。这个刘道宏在人群之中一看，天德王一筹莫展啊，三侠五义杀的鼻子尖顶起来，对自己本身也不利，确实应该想个对策。他把这主意想好了，这才出来。吴良国，王家千岁，贫道有本上奏。黄伦一看是他，不住地点头，军师有话请讲。